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给各位讲《杂二含经》卷三十五啊。这三十五里头，其中一则啊，就是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这是佛自说的啊。佛呢，在奇树集孤独园啊。那么儿时世尊告诸比丘哈，他对比丘们这么说：有从爱生爱，从爱啊生贵，从贵生爱，从贵生贵。这个整个的一个解释都在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前半部一直在解释这个问题。这个经文一把它跳到啊。这个中间过来一点那个地方，你看到若比丘啊，尽诸有漏无漏心解脱会解脱，那么宪法自知作证，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是后有，当以儿时不自惧，不启程，不释然啊，不嫌惧。这个部分是他的第二节，是在这一品经里头的第二个部分。可是我们再回来看，在第一节的，我们先回来看第一节的部分。第一节一起头，他只是告诉你，有从爱生爱，有从爱来生恨，有从恨里头生恨，有从这个恨里头生爱，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一节经的结尾是什么东西呢？这一节经的结尾呢，你看我刚刚读的另外下半段的那个分界那个地方哈，就是第一部分最后那一段，你看看，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乃至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具足住者，从爱生爱，从贵生贵，从贵生贵啊，那么从爱生贵啊，断。以知断其根本啊，直接啊，多罗树头无复生分，以未来世成不生法。你注意啊，就是大家把它弄清楚，这一品经有两节。第一节所谈的是从爱生爱，从爱生贵，从贵生爱，从贵生贵的问题，都是这一节前面这一段。后面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啊，是若比丘尽诸有漏，啊，无漏心解脱，会解脱，啊，宪法自知作证。那么，然后他接下去说这样子的，我生已尽，啊，犯行已立，所作已作，当于儿时。不自举，不举成，不释然，不嫌彼。这个其实是衔接前面那一段而来的，衔接前面的啊，在解释从爱生爱，从爱生恨啊，那么从恨生恨，从恨生爱，是衔接它来的哦，要注意。那么所以这整篇它是一体的东西，那么这个一体的东西，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分两个部分去叙述它。有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使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理解比较方便，我们才这样子把它分开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能够离不善法，你真正要去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话，你一定要注意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从爱生爱里头，从贵生贵里头，从贵生爱，从贵生贵里头，我们如果从那个地方下手能够脱得开来的话，那么其实你在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就有了根底的。这前半段重点在这里，后半段告诉我们是说，如果你有办到这一点的话，你就这里面呢所有的啊，你那个有漏的问题哈、啊，就可以得到解决。这个有漏可以解决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做到最后，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你可以真正把它放下来。 你既可以好好的生活，可是又可以把它放下来。这是一个基本上它的结构是，这一品经里的结构是如此的。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先谈前半段这个问题。有从爱生爱，有从爱生贵，有从贵生爱，有从贵生贵。你那个这个经文，你回去慢慢再读啊，我解释给你听，一次就懂啊。爱生爱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个对于一个你所爱的、想要有的、想要占有的某种东西，是人、事、物都一样，你有一个爱。可是这个爱，你所爱的这个人、事、物的旁边，你也会爱屋及乌，也跟着产生了爱，这个你懂吧？所以有人这么讲，说情人眼底出西施，其实他只不过是说他认为他的情人他如此而已。现在我们讲的是情人的眼底出更多的爱，你对于那个你一个有情的一个人，对一个人，你看他一个人，他周边的很多人，你都会想要去巴结他，你都想要去他所爱的那个的对象，你都会想要去爱他，都会这样子的。所以这里边就发生很有趣的事情啦。有的人是回到家里以后，只要听到他所爱的先生或他所爱的太太跟他讲啊，他是多么爱什么东西，那这个人，这个做先生或做太太的人呢，尽其努力的也去爱那个东西，想去占有那个东西来给这个所爱的人，这叫做由爱生爱的意思。这样你了解了吗？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他要跟你讲的是，我们之所以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粘得这么紧的原因，其实就在这里。你爱你的小孩，你的小孩呢，他很喜欢有一个好的成绩，如你那个时候呢，也会爱那个好的成绩，爱什么？爱你小孩子身上有好的成绩。你以前小孩子还没有上学校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对这个成绩这么重要的，你现在变成很重要。你小孩子啊，他你很爱他，你喜欢的这个小孩子周边的附属的东西，你也会喜欢他。所以有些父母亲或者是，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他自己的子女，他已经在某个意外突然间往生了，他走了。现在呢，他走了以后，他还是在爱他，但回过头，他爱他什么东西呢？爱他所有留下来的那些东西，那些衣服清不掉，那些书清也清不掉，那些照片清也清不掉，所以弄家家个底呀，然后每天看那些爱，最后就要由爱而生恨。那时候又是。爱里头叫生悲，悲也从那里来啊。人其实这里面所中的爱，不是我们在佛法讲的慈悲的那种爱，也不是在基督教所讲的博爱那种爱。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爱，是指我们爱欲的爱。只要我们陷入有一个东西，我想占有它、拥有它的这个欲，你开始有的时候，你那一个你想要的那个对象的周边的东西，你一样会产生了执着。那既然会执着的时候，它就会不断的散开来，它就会不断的散开来。我摩甲他非常这个爱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结婚了以后，他也非常爱他的媳妇儿，这是好事情的。可是对我们小孩，对自己小孩子的爱，你什么东西把他照顾得很好，他是你的小孩子，从早就已经习惯了，什么东西你都管，你这样爱他，他也接受。可是等到他结婚，他的媳妇儿，你能不能，他会不会接受你的爱呢？没有，但是你还是要去爱他，什么东西你都是去爱他，那你的烦恼就来了。你本来照顾一个人，现在变成两个人，生个小孩子就变三个人，所以就拉歪的不行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去教的 去照顾他们，而是你的照顾远超乎了你应该照顾的那个范围了，你越陷越深了。所以有些人他知道，他说我们真正的爱是我们在爱一个人，是让那个人产生了能力，他能够自己自爱，他有能力去爱他周边的人，那他自己能够承担他的责任，这个爱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有爱又是真爱又不断的生下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没有那么能耐，真的也没有那么能耐。我们要爱的东西很多，我们爱这本书，我爱这本书，我就小孩子就想要去买一个书套来套上去，那也是由爱生爱的。我爱美，我买这件衣服，我这件衣服我也会生爱。这件衣服今天不小心，我家里的人啊不小心把它碰了，哪个地方碰脏了，他在沾酱油的时候不小心碰，哎，就这么巧，他就一喷就喷到挂在墙壁的那张那他就会，你本来你爱这个衣服，是不是？你本来是只是啊，这个人只是爱这件衣服，可是这个人他一样，这个衣服的这些东西他都会，其他的东西都想要爱，去爱他，爱护他，这是由爱生爱。可是这个爱的后头很快就可以从爱里头生愤怒出来啊，我马上就会起愤怒之心出来，干嘛？你为什么把我的衣服弄成这个样子？你知道我有多爱吗？好了，这里面就跳到第二个来。即使你不跳到第二个来的话，只是在第一个里头，你也会不，你会为一个跟他周边的东西，你不断的延伸，你会一直爱的东西会更多。这里面的事情最容易就是，我如果有时候大学的学生，我最近跟大学的学生聊天，觉得很好玩。他们怎么跟我讲？哎呀，像我们如果我十年哈、如果能够赚1000万哈、那我的人生已经，我就靠这1000万哈，我就已经满足了。我说好像不是这样哎，你这个1000万你分成怎么几年赚？他说10年，对，好啊。我说你第一年赚多少？如果以平均来算的，你来算它是不断累积的，你第一年可能啊赚5万啊，你赚了这个50万好了。那就很拼哦，也许没有你只赚了30万，对。然后你有了30万以后，你就爱这30万，有爱里头生爱，这30万真好哎，最好明年能够变100万，或者200万更好。你光是同值的东西都会不断增加，有爱生爱，你还不断增加。你看你的小孩子考90分，你希望他下次考95，再来考99，每一次都考100，恨不得最好105。你也会有爱生爱，人就是这个样子。你有了这个东西，你到了手以后，你就会觉得你很想再有别的东西，还或者同样的东西最好能够增加，那都算是有爱生爱。这个有漏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一直漏下去，你会被绑住的原因也是在，其实佛陀在这一品经里头在告诉我们，绑我们的绳子，它绳结是怎么绑我们的，你要注意。也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去从事生产，你不可以好好的去工作，你不可以去交朋友，不可以好好生活，问题不是哦，是你这一次啊，你一开始说哎，人应该做点旅游吧，好，你一开始旅游了以后，哎，你就由爱生爱，哎，就旅游很好，你就往下去了。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我爱独居，我今天觉得工作完了又回来都不要人吵，我自己一个人这样觉得很好，独居啊，觉得很好。我觉得尤其是处理人际关系有困难的人，觉得我自己独居最好，独居。可是你一天独居，最后你希望有了这个心理，每一个礼拜天独居，所以你的朋友你就不要了。然后再过久以后，最好是晚上也独居，回来以后都不接人家电话，电话也不要了，对不对？也不，那这个人就会由爱生爱。别以为爱的东西都是好的，爱本身就是你希望什么东西，你就会站在什么，那么这条绳子就会把你捆住，就开始捆进来了。就是爱就从这个地方来的，由爱生爱的意思。 要注意，这个爱并不是我们讲慈悲心的那种博爱，那种宽的，真正我们发生的，真正能够给别人欢喜啊，拔除别人快乐那种爱，不是。这里所指的爱，就是占有的这种爱。我们通常有很多的爱都是建立在占有上的，这是第一条绳子，它会把我们绑得很厉害啊。那么你一开始绑上了以后呢，你就不能离开这个爱欲，是不是？不能离开这个爱欲，你就会一直在里头，绑在那里头啊，就是即使不做坏事，你也会在做好事里头拖得非常的辛苦。我这样讲，各位你听得懂吗？啊，我若无去讲做一挂好代志，我觉得良心不安。哦，如果不多做一点捐献，我觉得人家都捐献那么多，我不安。我上次也是被表扬了，这一次不做怎么可以？啊，你温海啊你。你已经开始被占有，被一种你被人家欣赏的那样子的爱被欣赏的这样的一条绳被你绑住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并不是表示说你叫你以后不要去做，问题是你做完了以后不要连成一条绳子绑你自己，变成一直爱下去。这很少人有去注意这个抉择。我们能抉就是要抉这个问题，不抉不是说啊，我们今天啊，想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我们开始当一个决心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时候，我们已经沉沦了，你相信吗？你要知道《道德经》里头“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你不是一直在道那个东西，你要用你的智慧，用你有的这个现实，你知道怎么去做，而不是你都不知道，一直觉得。你每天都要做一个善良的人，碰到每一个人你都不敢说 no 的话啊，这个人也很痛苦啦。你就在讨好人家的时候，你这个心里会变得很不健康啦，你的是非已经搞不清楚啦，所以你一直爱别人赞美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啊。啊，所以菩萨有慈悲的脸，但是也有愤怒的脸啊。我上次不是给各位讲过吗？那愤怒菩萨不是这个道理吗？你别以为菩萨啊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怕陷入一种窘境。什么窘境呢？像你这种学佛的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说对啊，我是学佛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说学佛的人是很清楚的，非常觉察的，是很明白事理的。现在我对你这样子的一个行径，就必须要怒目相向，你才会觉醒你是错的，这才是你才是真的肯担当啊。但是你不是要把人家摧毁，你也不是要伤害人家的自尊，而是说你内心里都要这么想。对，哦，我再讲清楚一点，你不是要对着他把他骂了一顿，我才是这样才叫学佛的，而是你自己要很清楚，对方讲完了以后，你心里面就要这么想，不，我是对的，我现在在行的菩萨道，是应该的，我必须坚持的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当然不需要你怒目而视，我们需要你是非分明，你能说一个 no 字才可以。这事情不可以，这事情不能这么做，你要能做才可以啊。但是所以他这个经文里头，你看云何从爱而生爱呢？为益于众生有喜有爱有恋有可益啊，对一些众生，对一些事情啊。那么于彼有喜啊，有爱有恋有可益啊，随行此做试炼，跟他相关有益的以彼有喜的有爱的有恋的有可的随行的，那么你就会做试炼。我以彼众生有喜有爱有恋有可益，他服以彼有喜有爱有恋有可益，故我以他人服生一爱，是名爱生爱。这个经文你一读，现在跟你讲，你一读就很清楚，就是这样来的啦。有时候我们会分不清楚是非，分不清楚也从这个地方来的，是不是？也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小孩子做的错误的事情，我们也爱他，不是爱这个小孩，是爱这个小朋友所做的那件事情，我们也隐瞒他，隐藏他，呵护他，呵护那个他所做的错误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对，这就不是这个爱本身生出来太多的爱就出问题了。第二个呢，是从爱啊产生了恨，或产生了贵，贵就是 啊，我们有了起的种种各种不同的这种挂碍出来了，是不是很珍贵出来了，就是恨出来了，愤怒恨都从这个地方出来了。爱为什么会生恨呢？我们如果很爱我们一个东西，这个周边有一件事情它会伤害我所爱的东西，我就会恨那周边的东西，那叫做由爱而生归，就问题就在这里了。这种事情还真多嘞，是不是？周边有一个东西，它会伤害我所喜爱的这个人的，我会对他恨之入骨。其实也可以这么讲，我所爱的那个人，他所恨的对象，常常也是我恨的对象，会不会这样呢？会的。我们无论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上，或者在家庭里头，在家族里头，很多的话，这个家庭会变坏的原因也常从这里来的。这家族的人互相咬耳朵，说某一个人他怎么样，我讨厌他，讨厌死了。本来只有他们两个人讨厌，现在是配偶也加进去了，配偶一加进去的，又配偶再跟别的另外一个人，觉得也有他跟他比较谈得来的，他又告诉他，他也加进去了。所以常常在家庭里头无形中就产生了一个戴罪的羔羊，就是他本来没有事情，只是有一个人他开始一绕了一个圈子以后，每一个人似乎把一个焦点啊，对他的一个恨恨到他身上边去了。他就在心理学上我们称他说，在一个家庭的一个动力结构上，就好像一个房子，这些梁跟柱本来应该是刚好是平衡，这个力的结构是应该是平衡的，现在你把它弄来弄去以后，所有的力通通压在一根柱子上面的时候，这个柱子呢就开始会产生问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它可能快要垮掉。它在有一天柱子比较不牢的时候，它一拖，它就可能这个房子就垮下来。所以在家庭里头，这个人他就会承受很多人给他的恨，本来就一个人恨。所以我们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人得罪了一个人以后，到最后得罪了全家啊。这种事情最容易发生什么，在什么现象呢？就发生在一个媳妇儿刚好进这个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一对要进入结婚礼堂的人，他如果找我跟我要跟我聊聊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他提这件事情。你要注意的是，男方也等于进来要进女方这个家，女方也是进了这个男方的家。这并不是只有单方面说娶进来，这个语言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已经不通了。那么好，男生就要做一个非常好的桥梁，把这个女生，把这个要过门的这个太太，在还没有过来之前就要把这个路铺好。女生也是一样，要把这个人呢慢慢把这个路铺好，这才是那个仪式宜家是从这里来的。仪式宜家不是拿那个以前那个结婚证书把它练一练哈，仪式宜家这样就解决了，不是哦，要真的去做才可以。那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就有可能哎，一进来有一个人讲，哎，先几百这里先牛奶，先在这块嘞。要解的人听到你好像不喜欢他，他跟你很谈得来，然后我想嘛是安呢，就又来了。另外一个再讲给别人听，但是丢啊，那来去传的这块的心不啊嗨啊呢，那个就很惨了呢。有爱哈，就生出的是恨啊，是不是？我知道家庭里头蛮多的家庭的问题是出现在这个地方，婚姻破坏。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也大有人在，这都是造业的事情哦，都是很严重造业的事情哦。我们佛法就是要帮助一个人不要造业，而且要懂得真正的慈悲心。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赶快截断它，说对不起。爷刚来呢，你看他也还不认识我们家的生活习惯，我们不要这样去批评他。你都没那个说，一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你不应该再讲下去，不要这样说，这样说不好，这样不对，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教他，但是不要讲下去， 但是就很多人喜欢搞这种权力斗争，家庭的权力斗争就从这里来。我想跟你拉成 一派，那就是由爱生爱，然后由爱又生恨，就从这个地方来，这个家就会四分五裂。造业就从这里来，家庭的业从这里来，很厉害的。你再去看看更有趣的事情，这个先生啊，在我们做这个做諮商的一些家庭互动的里头的，真有意思啊！看芸芸众生里头玩这种把戏哈、啊，你实在是觉得实在是又可笑啊，可是实在是又愚猛又愚蠢啊！这个先生他到外头，他有了一个感情了，他喜欢有一个感情在那里的。那他有了这个感情回来以后，就是后来当然纸怎么样包也包不了这个火、啊、因为那个感情就像火一样、啊、他白天还看不出来，晚上的时候最容易看出来，因为哪里有火哪里都有亮啊。好了，现在太太知道了，他是太太是由爱而生恨，就从这里来的。因为我现在爱他，我本来也是爱你的，可是现在这个爱是新鲜的，他投注在这个爱里头，可是这个爱所恨的对象，竞争的对手，对不对？如果我想多一点跟你在一起，就是那个人在，那个人会反对的，那个人绝对不肯的，如果会肯的话也是不正常的。所以他就会给他灌输很多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他回过头来会生有爱，又回过头来生恨，业障很重啊。如果人只是那么简单，就我只是爱他，所以我也并没有恨你，我只是爱他，因为他太闹了，所以我才不爱你。这东西他骗不过我的耳朵，也骗不过我的眼睛。我知道人的心理到底是怎么造业法，因为我佛法以佛法里头看得很清，讲得很清楚，他就从这里来的啊，心理上的一个互动就从这里来。其实通常那个太太都是很护着她先生的，可是她越护着他的时候，她会更恨他，就到那个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可是这样子的人你要注意，说老师，那如果这样不是很无奈吗？菩萨如果慈悲一点的话，就应该能够化解这种东西呀、啊、不，菩萨没有办法灭你的定业。有这么多好的道理你都不愿意去跟他做朋友，有这么多善知识在这里你都不愿意跟善知识来往，那你要自己要造业，自己要沉沦，就是自己要去注意的问题、啊、是这一颗心在沉沦了、啊、是这一颗心开始在坏，是这个自己的这个佛性越来越被一个东西卷住，他自己不晓得啊。其实六道众生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变动里头它产生的啦。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呢从贵也可以生爱，为什么？我们先把第二段读一次你就了解它，再回来看第三个就又更清楚。他说银河从爱又生贵呢，为有一啊，与众生有喜，有爱，有恋，有可意，而他与彼，他对于他不喜不爱不恋不可意，随行此作是恋，我于众生有喜有爱有恋有可意，而他以彼不喜不爱不恋啊，不可意随行故，我于他而生珍贵，是名爱珍贵。你了解了，我解释的也是跟这个经文是完全一样的啦。那你看看第三个是由贵去生爱的问题，为什么你本来啊，是恨的，是愤怒的，为什么你会生爱呢？我愤怒，我恨那个人。魔甲恨魔乙，可是魔丙也恨乙的时候，你跟丙呢会变成刚够，你会觉得，所以我爱他，你懂吗？所以由恨而生爱，就这个道理。所以人的心是很 说起来它很通俗的心理学，但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时候啊说这个我喜欢我不喜欢某一位明星啊，这年轻人在一起，我们要跟这些年轻人讨论问题，很简单，他们讲，他们一谈哦某一个明星，可是有一个人就讲了，你讲说我不喜欢他，那好，接下来你就可以听到有人对我就是不喜欢他，其实那个人不见得真正不喜欢他，是他怎么他觉得他对那个人啊，他可能跟他感情比较接近，或者他可能是校友，他可能是同班的，他有可能他要追他，所以现在他的反应出来的是有贵即生爱的问题。所以我们恨某一个人的时候，别人也一起恨他的时候，我们会拉起来，我们会拉起来，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的心里头必须要去觉察这个问题，说我反对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我周边的某些人他们反对，我跟着他一起反对，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我恨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我去爱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我恨另外一个人我才把这个人拉进来，这样子弄的时候就常常是引狼入室，就是这样引进来的啊。事实上所有的操纵者都运用这四种方法，就是魔就是用这四种方法来操纵。所以学佛跟菩萨道呢，必须知道人家操纵的伎俩是什么东西，而我们不陷入这种伎俩，而我们也不做这种操纵的人，这才是真正菩萨。我知道我很清楚这东西，我们还是很清楚，我们到最后还能够化解别人的有爱生爱，有爱生恨，有恨生爱，有恨生恨的问题。这是作为一个菩萨的智慧，作为一个菩萨的慈悲心，是在这个地方要把它弄清楚才可以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因何啊从贵乃生爱呢？为有依于众生不喜不爱不恋不可依，他夫于皮不喜不爱不恋不可随行故，我依他而生爱恋，是名从贵生爱。就是有另外一个他，是指另外一个人对他的意思，所以你很清楚他会产生这样一个东西。所以群众的一种结盟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知道说你进入了一个人群的一个圈子里头啊，特别是一个政治圈里头，你绝对可以看得到他们一派一派之间，他们彼此讲话之间，所以今天讲完了以后明天会不算数的种种这些现象，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到最后已经忘掉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不喜真正要做的是什么，真正应该坚持的是什么，已经忘掉了。这是一个我们我们叫唯识论的识上的一种识的一种障碍，它是业障，这种业障，业障越重，就越不能够看出事情的真实面跟原委，是这个问题哦。那还有一种是有贵生贵的问题，我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可是他所喜欢的东西我也不喜欢他，你懂吗？我不喜欢魔甲，魔甲的朋友乙我也不跟他来往了，那就是有贵又生贵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这常有的。你看有一个年轻人来跟我讲，他说我连我原来很好的朋友我现在我都不愿意去找他。我说为什么？你原来有几个人都是朋友，你跟一个人没有弄好，然后那些人你就不去找他。他说我知道他到我那个朋友里头去已经去讲讲 啊，就讲过了，我现在非常讨厌他，我现在发觉他那一群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哦，所以他只要有一个人断就一群断，有一个人意见不合就一群的意见都不合，那是很容易有鬼生鬼的问题。我们会这样，家庭里头也常出现这种问题哦。嘿，这种太多了，有一天很生气骂小孩子的，骂完了又人家是回眸一笑，他是哈，回身一刀，他说这个小孩子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话，都是你这个爸爸才搞成这个样子的，我恨死你了，是这样。你这个西医呢，我恨死你了，回来今天这个西医呢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你这个，你这个无头老辈，妈的，没有头的当然就头砍掉了的意思了，他一下子就砍掉两个人了，一个是西医呢，一个是这个无头，这就是这样子，就发生这个问题了。所以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常常会陷入这样一个东西，其实他告诉我们这四个，就是告诉我们你要注意所有的爱欲这样一个东西，善法与不善法的东西，都是从爱取啊有生死十二因缘后半段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被拉住的，哦，我必须很清楚，我不要把自己的麻烦越搞越大，我不自己不要陷入这个生活上的这样困境。他这一段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所以他的总结论但就在这后面这一段结论，就是告诉你比丘离欲啊，离开欲啊，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啊，离欲恶不善法，恶是动词，我不去要那个不善法，有觉有观，乃至于能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具足住者，其实他要注意他的根本在哪里，从爱生爱，从贵生贵，从贵生爱，从爱生贵啊，断意志，它是从这个地方断掉，断其根本，把这个根本断掉，结多罗头树头，像有一种树，这种树我也没有看过，我在经文上看的，这种树呢，就是它，你把它结掉了，啊，你结了这个树头，你把它结了，它马上就会长，你结一枝，它长好多枝出来。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截它的时候怎么样，就要彻底的把它截掉，不要让它一直在长出来才可以。所以啊，他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讲这个地方讲的这么像，就是说你要把这些通通把它彻底的把它截掉，无复生分，你不要让它再生出来，以未来世啊成不啊这个不生法，未来世成不生法，什么叫呢，就是无生法忍，这个就是无生法忍。我们之所以忍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些对一些东西有了执着，我们才有忍，对不对？无生忍是我不需要去照做去忍，我如果照做的忍，我就会压得很痛苦啊。你叫我说不要生气，可是我很生气硬忍，我忍久了以后，我可能血压会高，我可能心脏会坏，我可能心脏血管会出问题，是不是？忍，可是我你说那你不忍，不忍你动不动就发脾气，那脑溢血也有可能哈，发脾气也把朋友都伤害掉了，你的机缘也坏掉了，也不行。可是他告诉你，真正的问题在无生忍，是不是？无生忍这件问题是你没有升起什么东西啊，你自己也不会执着。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地方有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的是说，我们有时候讲说，好多人都会问说，郑老师，你的书里头有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对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事业责任应该有所执着，我说对，这是我说的，然后你有时候又讲说我们不应该执着，那到底什么时候该执着，什么时候该不执着，我说我告诉你，我说那个不要执着那个部分是指一个情节，一个我们内心里头对一个东西执的啊，对一个东西我们自己啊没有知识，我没有智慧，没有开启智慧，我们把一个东西我们绑得很紧，那个是执着。可是我很清楚的要去做一件事情，我对一件事情必须从头到尾把它做完，这件事情是我所讲的对一件事情从头做完，那个是精进。但是我为了要让你很清楚，我才讲那这样对这个目标要有所执着啊。他说我了解文著，其实有时候 很活，我说是，所以你该知道《金刚经》所讲的啊，这个文字相，凡所有相都是非相，凡所有见它都不是，不是真正的正见，都不是见。为什么？你必须不能够被一个见给你绑住嘛。好，那么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过去给各位谈过，这里面有几个名词，没今天不打算谈的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过去稍稍略谈了一下，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东西。我们找一天，我们找有什么时候是专门再把这个东西再复习一次。你从初禅里头，你要学初禅啊，初禅里头，我有根本有一种定叫味道定的定啊，这种味道定的定，跟你真正进入初禅的定之间的，其实它是有区隔的。你有时候你把你的这个最外头的交往啊，工作稍微摆得少一点，然后你找到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比如说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你到一个地方，到一个佛寺住几天，每天跟他一起做做晚课，你参加个短期出家，然后你住几天以后，你发觉万缘放下，你觉得现在晚上坐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坐得比较很定，觉得蛮好的，是不是？可是你要注意，那个定，那个连初禅都还没有，那个也那个定叫味道定。为什么味道定呢？你才从那个那里，今天在那个地方啊，这个转期出家在那里，今天啊圆满要回家，才回到山下坐车而已。你的嗔恨心、你的烦恼心通通出来了。回到家看到家里乱七八糟，你又把你的小孩子骂了一顿了。那以前呢，那个十天两个礼拜的那个定都是味道定，都不算真定。所以初禅就已经在行住坐卧里头会有的，所以他已经懂得用觉跟观的方法。所以这里面我们提到有觉有观哦。所以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可是我能离欲，我能恶不善法，可是我在离欲里头，我就不会现在爱生爱，爱生贵，贵生爱，贵生贵里头，那我才真正的离欲啊。可是我这个离欲并不是表示说我不去做事情了、啊、所以欲还是要有啊，是离开这样子的一个这种锁链而已啊。可是你应该去做的事情，你应该去承担的责任还是要去做啊。所以给各位复习一下，我们说那个现代人的四神汤是什么啊？四如意足啊，四如意足是哪四如意足啊？不要忘了，是什么？欲、情、心、观。欲，第一个就是欲啊。你必须要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个欲是你要责任，你要去做，是从你的生命责任你应该去做的那件事。欲还是有啊。你一定会这么想，这奇怪，那怎么这里讲的要我们离欲，那边为什么叫我们讲欲？有些人就糊里糊涂的说，哦，那个是小圣才这么说，我们大圣是这么说。你不要这样毁谤佛法好不好？你要把东西弄清楚，为什么他从华严的那个根本的世界回到拉到一个现实层面来看阿含期这段时间对弟子做声闻所讲解的，然后进入方等，方等是现实这个世界，有限的世界跟那个精神世界、极乐世界、东方琉璃啊、十方法界那个部分的相衔接，那个是方等啊、哦，然后才回到般若期，然后才变成原教里头的法华涅槃。你知道当时你佛经的整个一个结构性的东西你应该很清楚才对，而不是说那个叫小圣，这个叫大圣。我觉得这种分法不对，不可以讲。这里面你在我们都把阿含归为小圣，其实阿含不是。你得看阿含的文章里头，因为阿含太长了，大家懒得读，都以为我只要读一部金刚经就够了。其实我们前面那么努力的讲过那么多经了，现在来讲，那才来做佛陀的阿含的声闻弟子，是这个时候我们才够资格。从现在他 最基本的地方来看，你可以看出来他没有那种说我只要想当治疗汉就可以，不是的，没有这样子，他很清楚的。所以他已经用到有觉有观了，所以觉观有觉有观的时候，喜就来了，对不对？喜的细的就是乐，是不是？那内心里都专注清明，那人家是真的是能够讲清楚说明白的哦，看清楚说明白的哦，不是只有嘴巴。